听来背数学，为糖为冰，饮料可以无糖，数学要加点糖。我是小兰。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5月14号，今天呢刚好是母亲节，那就祝节目的所有妈妈听众们呢母亲节快乐。那因为是母亲节呢，所以我们就来聊聊数学之母。那有这个称号的是19世纪的德国数学家 Amy Noether， 就是艾米诺特。他出生于1882年的3月23号。那他的爸爸呢也是数学家，不过他本来打算要当英语或是法语老师，但最后呢还是选择到父亲任教的大学来学习数学。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只能旁听啊，一直要到1904年呢，德国的大学才允许女性来就读。那所以诺特注册之后呢，在隔年的25岁呢就很顺利的完成了论文。后来呢希尔伯特呢还想要邀请他到当时呢世界一流的哥根廷大学来任教，不过呢却被哲学系的教授反对因为当时女性呢连受教权都刚开始不久嘛所以要担任教职呢更是不被允许然后这个希尔伯特还很生气的呛说我们是学校不是澡堂，意思就是说呢性别应该是不重要的。不过呢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势一直要到1919年诺特都37岁了才获得独立讲师的资格，而且原因还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呢德国损失太多的男丁所以不得已才让女性呢可以担任教职。那诺特呢在数学上呢主要成就是抽象代数领域，另外在物理学上呢以他命名的诺特定理呢对相对论还有量子力学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像包含爱因斯坦在内有许多学者呢都称诺特为史上最杰出的女性数学家那除此之外呢女性数学家协会呢从1980年开始呢每年都会举办诺特讲堂来表扬呢优秀的女性数学家的成就。那另外呢德州科技大学呢曾是从2003年开始每年的5月呢都会举办 Amy Noether's Day 就是呢针对女高中生的数学研讨会和比赛所以从这么多的活动啊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影响力还有地位是非常的高的。那这个数学之母的称号呢则是一位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他的论文名称是 A Founding Mother of Mathematics Amy Noether 所以那另外也有美国作家 Tand 称诺特为现代代数之母，就是 The Mother of Modern Algebra 而且他的第一位指导的论文学生呢也是个女性还称诺特是他论文妈妈啦所以无论是他的成就啊还有特质啊，我觉得称为数学之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所以这就是 Amy Noether。 那今天要介绍饮料呢是马古的蜜桃红茶微糖去冰今天是母亲节，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买大送大，买瓶送瓶今天是最后一天要买要快。那这个蜜桃红茶喝起来蛮像那个可不可的胭脂红茶，茶味蛮重的然后喝到后面会有淡淡的蜜桃香味，那我觉得喝起来是完全不会有负担很清爽，所以你在吃饱饭后我觉得喝一杯我觉得还蛮解腻的。那大杯40块我觉得也是刚好的价位和胭脂红是同价位嘛，那所以买一送一就更划算啦所以在这边推荐马古的蜜桃红茶就是趁买一送一的时候可以买来尝试看看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饮料。好，那在开始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念几则听众的留言。第一则是 Henry 吕他说终于找到数学 Podcast， 希望可以再长一点满足求知欲好的，没有问题我们会尽量丰富节目内容尽量加油。第二则呢是 Blue Trivial， 持续更新持续支持持续追踪 哦，他说这个真的很开心呢，终于有真的谈数学的 podcast， 而且真的是原汁原味的数学，但很生活也很实用。哦，谢谢你的支持哈、哦，那我们真的是原汁原味啦哈、哦。不过真会偶尔会，应该说会谈一些饮料啦，而且你名字真超酷 ，Blue Trivial， 哦，就是很数学的一个名字。好，那我们最后一则呢是 JYUNAC， 好开心有数学主题的 podcast。他说呢，打开这个 podcast 时呢，好像就能脱离生活和工作上的纷扰，去安静地、单纯地思考一些有趣的题目，很适合在自己独处时光用来当作陪伴，会舍不得听完耶。P.S. 饮料很有趣，自己都想喝了。哦，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也很开心呢，可以呢陪伴你的独处时光。这个舍不得听完，真的是很高很高的赞美哦，非常感动。哦，那这三者听众留言呢，其实也就说中我会重新开始节目的重点啦。哦，就是让 Podcast 这平台上呢也有数学节目可以听。哦，所以虽然我们节目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啦，但是至少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存在着。哦，所以真的再次感谢听众们的留言回馈。那如果觉得节目还不错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按赞脸书粉丝团，订阅 YouTube 频道。那也可以填写 Google 表单给我们一些回馈改进的意见。好，今天的主题呢是赔率与数学。那会聊这主题主要是因为今年年初有 WBC 嘛，棒球经典赛，然后现在又是 NBA 季后赛的时间啊，所以就是有几次接触到赔率的话题，所以我就想说来研究看看。哦，没想到赔率还真的蛮有学问的。哦，所以首先呢，赔率可以分成欧洲赔率和美式赔率。那我们先讲欧洲赔率，它也称为小数赔率啦，很好理解。它就是呢，你投注一块钱，获胜之后可以赢得的彩金。就是欧洲赔率，就是含你原本投的那一块钱哦。哦，譬如说湖人对勇士的比赛，湖人获胜的赔率是 2.6， 那所以如果你投注100块，那湖人获胜之后你就可以赢得260块。哦，那扣除你投注的100块就是净赚160块。哦，所以这个欧洲赔率很好理解。台湾的运彩也是采用欧洲赔率。哦，所以根据这样的定义，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几个特性啊，就是欧洲赔率一定大于一嘛，因为总不可能投入一块然后只拿回来不到一块钱。哦，那再来，欧洲赔率越小代表越被看好。哦，譬如说这个一赔 1.5， 那就代表你可以得到的彩金不多，就代表获胜几率是很高的，很被看好的。那反之如果是譬如说一赔50，哦，那就代表哇一获大冷门，对不对？一获胜你可以大赚一笔，但是就是超级不被看好。好，那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然后就是当初我在念高中的时候，高三的时候，那时候金融期是青棒赛嘛，就高中棒球联赛。那有一支球队呢，他呢算是一个新兴的球队，进入到16强。对，那当时我很不看好他啦，所以我就在班上就直接开枪说，如果这一队最后拿冠军的话，我就一赔一百。哦，所以就是代表是他是超级大冷门。对，结果呢，没想到这一队啊，竟然还真的一路啊杀进四强。哦，那时候心里真的超级紧张的，就是想说，哇，如果真的，因为有大概五六个人各投了10块钱，就是投注这支球队。哦，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我心想，哇，如果真的他获胜了，我去哪里凑这5000块出来？哦，因为我又不想说让人家觉得我是随便讲讲而已嘛。哦，但是真的又没有这样的钱。哦，幸好他最后就在四强赛输了。哦，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哦，不过也就是还蛮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你就是可以用这样的赔率来这个说明你对一个球队的一个看好度啦。哦，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美式赔率就比较特别了齁。美式赔率呢，它有分正负两种。正的美式赔率呢比较单纯，它就是你投注100块，你获胜后呢可以净赚的彩金。齁，所以就是譬如说这个你金块对太阳的比赛 金块获胜的赔率是正的 135， 那就代表你投注100块，如果真的金块获胜之后呢，你除了拿回100块之外，你还可以再得到135块的这个彩金，哦，所以总共可以拿回235块。哦，这是正美式赔率，还蛮像欧洲赔率，所以很好理解。但是负的美式赔率就真的很奇特了。它的定义是这样子，他说获胜后你想净赚100元彩金，你需要投注的金额。哦，所以这很奇妙，哦，就是说他说譬如说金块对太阳的比赛，太阳获胜的赔率是负的165块。就代表什么？你如果想要赚100块的话，你要先投165块下去。哦，也就是说你太阳获胜之后，你除了拿回下注165块之外，你还可以净赚100块。所以就是下注165拿回265。哦，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哇，这什么奇妙的定义，这么奇怪。哦，但是后面我们会提到，哦，美式赔率其实有个超美的一个特性，哦，待会我们会提到。哦，那同样的我们美式赔率有几个特点啊，就是如果是五五坡的话，那赔率就是正100或负100，其实两个是一样的嘛。哦，然后再来是美式赔率越大就是越不被看好，跟欧洲赔率基本上很像。那如果是越小负的越多就是越被看好，因为你要投入更多钱去赚那个100块。哦，那另外就是诶，正的美式赔率最小就是正100，哦，因为你如果小于正100就会变负美式赔率了嘛，就等于说你投入100块，比如说你是正80的话，就变你投入100块你只赚80块，那这其实就会变成说我们就会把它换算成负的美式赔率。反过来讲，负的美式赔率最大就是负100，哦，所以如果你大于负100的话就变正美式赔率嘛，就是说比如说你是负80，就代表你只要投入80块就可以赢得100块，那我们就要把它转换成正的美式赔率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欧洲赔率和美式赔率。哦，那在赔率呢，我们也可以把从赔率里面呢去推算各队在这个赌盘里面的看好度，哦，就是获胜的几率啦。哦，这前提是如果赌场不抽成的话，哦，我们计算方式是这个彩金，每次你投注彩金的这个得到彩金的期望值应该就等于你投进去的钱嘛。哦，我们就先讲欧洲赔率，哦，就是假设我们就投100块进去买 A 队获胜，那你就是你的获胜几率就是应该说你的得到的钱啊的就是100块乘上这 A 队的赔率嘛。哦，那再乘上你的获胜几率就是你的期望值，就刚好要等于这个100块，就是100乘以 A 队的赔率再乘上 A 队的获胜几率，就要刚好等于100块你投入的金额。哦，那所以我们左右两边都100就可以消掉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A 队获胜的几率就是 A 队赔率分之一，也就是说 A 队赔率的导数啦。哦，所以就会说我们如果是赔率越大的话，获胜几率就是越低越不被看好嘛。哦，所以其实也可以用这个公式作为你要不要投注的标准啊。哦，譬如说中华队对古巴队的赔率如果是 3.25 的话，你换算成中华队获胜的几率是 30.8%， 哦，就是大概37开。哦，但是如果你预估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应该可以到46开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投在中华队身上。哦，那这其实也就是我对赔率有兴趣的第一个原因啊。哦，就是WBC 开打的时候呢，就有主播提到运彩的赔率啊，预估古巴荷兰就是73开，古巴7荷兰3。哦，那时候我心想哇，他怎么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哦，所以我就开始去搜寻赔率的相关的资料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你可以从赔率换算成转换成获胜的几率啦。那另外呢，美式赔率和欧洲赔率也可以互换。哦，那怎么互换呢？就是说正的美式赔率嘛，就是投注100块你可以拿回100加正的美式赔率这么多钱。哦，那所以我们换算成欧洲赔率就是分子是你可以赚的钱，分母就是你投入的，分子是你总共可以拿回的钱，分母就是这个你投入的钱。哦，所以欧洲赔率就是等于100块加正的美式赔率 去除以100，好，就是你总共可以收回来的钱去除以你投入的钱，这样，这是欧洲赔率。那负的美式赔率呢，是等于你是投入了绝对值负美式赔率的钱，然后你拿回来的钱是多少，就是赚的100块加上你投入的这个负美式赔率的绝对值，这么多钱。好，所以欧洲赔率就等于是100加负的美式赔率的绝对值去除以负美式赔率的绝对值，这样子。好，就是感觉有点复杂啦，但是大方向就是你的分子就是你可以拿回来的总彩金，那分母就是你总共投入的金额，这样子。为什么这种复杂，其实都是因为美式赔率在投入的彩金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好，但是不过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展现美式赔率最特别最厉害的地方了，就是我们把美式赔率换算成欧洲赔率之外，我们还可以再把它的获胜几率算出来。好，所以可以有一张对照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美式赔率是正100，那获胜几率就是 50% 嘛。那美式赔率是负100，获胜几率也是 50%， 因为我说过正100跟负100其实是一样的，这没什么特别。但我再念几个数据哦，如果美式赔率是正150的话，它的获胜几率是 40%。美式赔率是负150的话，获胜几率是 60%， 40和60哦。再念一组，美式赔率如果是正200的话，获胜几率是 33.3%， 美式赔率负200，获胜几率是 66.7%。 所以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就是两队比赛的话，当然你获胜几率就是什么，加总起来是100，这时候美式赔率，两队的美式赔率会互为相反数。我当初其实我在计算这个换算之前并没有预期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当我把这个表格做出来之后，我竟然发现哇天哪，也太神奇了吧。本来是质疑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奇怪的这个赔率的表达方式，就用投入的金额来，就这么复杂，没想到竟然是这么漂亮的结果。所以我后来真的是很佩服这个美式赔率发明的人啊。当然他，我相信他数学一定是很好的，所以这也要帮美式赔率平反一下，其实它真的有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特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讲一下实际上的状况，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都有个大前提，就是庄家不抽成，他是义务帮忙嘛，不赚钱的，那当然这个不可能的啦，所以一定要抽点钱，也就是说他要赔你的钱会稍微少一点点，所以不管是欧洲赔率和美式赔率事实上都会下调一点。所以我们就找了几个实际上的状况，就是5月10号76人对塞尔提克比赛，76人的赔率是 3.1， 塞尔提克赔率是 1.2， 换算成获胜几率的话是 32.3 和 83.3， 那加总起来是 115.6， 115.6 已经超过 100% 了，所以可见一定不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如果要真的算出两队的看好度就获胜几率的话，那也很简单，只要把这 115.6 调整成100就好了，就是把它除以 115.6 这样子。好，所以就是除完的结果呢，就是76人的胜率会变 27.9， 塞尔提克胜率变 72.1， 有没有，就稍微都两队都下调一点，但是它总和加起来会是100啊，所以这样大概就是比37开还要再夸张一点的那个倾斜，就是认为塞尔提克有很大几率会获胜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调整的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只要把总几率调整成100就好了。好，那如果是变成总冠军的赔率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调整，就是塞尔提克就是进入到第二轮的八支球队的赔率，假设我们都有了嘛，塞尔提克 2.25， 金块 6.5， 勇士 6.75，那这样子你一样去算导数和嘛，就是他们的获夺冠几率的总和，那一样是会超过100，是 113.9、那这时候呢，我们一样想要把它换算成各队的这个 获胜的几率的话，那其实就是把你的各队那个赔率的导数呢再去除以 113.9% 就好了，所以就是换算出来结果就变成塞尔提克是 39%， 金块是 13.5%， 勇士是 13% 这样子。好，所以这样子总和各队夺冠的总和几率总和就是1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第二次对赔率产生兴趣的一个契机啦。就是说我看到有人分析，从赌盘分析各队的夺冠几率，那我算算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后来发现就是实际上的状况会是就是赌盘本来就是投注赔的会稍微低一点点，所以造成你算单一球队的几率的话，用赔率去算单一球队的夺冠几率的话，那会超过一点，那所以我们就要需要做些调整，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赔率的我自己很粗浅的一些了解和分享啦，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感受到里面真的有很多数学，所以你包含我觉得他们一定这个运彩公司啊或是开赌盘公司啊一定找了很多数学很好的人来进行这些分析还有一些数据上的研究，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你如果多了解一些数学的话，其实你看很多事物的这个感觉都会不同啦，包含在运动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数学，加入很多数学还有统计的结果之后，都会让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话题，然后也这个有更多讨论的一些空间这样子，所以在这边呢今天这个主题就跟大家分享赔率，如果你对赔率这个主题也有点研究的话，也欢迎你分享给我们。好啦，以上呢就是这个节目的内容啦，那如果我们就下个月的14号再见咯，拜拜。